所以我要开始录了哦。
好，开始。
你是不是应该靠近一点？
要多近？这么近？
因为上次有人说你的声音很小，很小声。
有，后来就是自己用那个剪辑的软体把我声音调到最大。
结果还是
对，然后我很怕你爆音，我还帮你调小。
还是比我的声音小，因为毕竟我就是中气十足的一个女人。
好，我声音比较假一点，有尽量就是让我自己大声。我后来觉得，反正我就是大声说话。
嗨，大家好，我是乔安，
我是肉沙，有没有比较大一点？我发现声音不一样。
好，我们上次有把那个试播集就是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听了一下，因为都是身边认识我们的人啦，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里面的内容有些是好笑的，但不知道一般的人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
但我这边收到的回复都是还蛮好的，就除了声音比较小声之外，对，大部分人都觉得说这个主题是有趣的，
反正大家就可以把我们当做笑话在看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例如说上班的时候听一下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就可能很适合礼拜一听这样子，
就通勤的时候在捷运上，因为刚好大概半小时。
对啦，时间也是上一次就是大家有说希望我们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样子，
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就尽量再到半小时左右。
对，没错。欸，其实上次发现剪也是花很长的时间欸，
我们完全超乎我想象的预期，因为例如说可能一点我们开始录，我们七点才结束。
最后只剪出15分钟，
对，我真的是傻眼，然后我想说你到底在录，就是我们到底在录什么，然后才剪出十几分钟，然后还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
那上次有朋友又跟我们说很想要再听我们多聊一些就是跟感情有关跟交友软体有关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继续聊，就是有一些好笑事情，对，跟遇到一些很雷的事件。
雷炮
跟很雷的人，还有我觉得我自己是强妹啦，所以我遇到很多很强的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你最强的应该就是干屌龙事件了。
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干屌龙，如果有经历过动画片时代应该就会知道。等一下反正我们会把干屌龙图片放在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 上，
对，或者是就是曝光的地方。
哪里？我们没有其他曝光的地方。
我没有吗？那就请大家帮忙分享咯，
请大家去 IG 上看咯，
或是你直接搜寻干乔龙。
好好拉回来干屌龙事件，快跟我讲，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大学听过最惊心动魄的事情。
就是我大概在大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很习惯用交友软体约宝宝睡，对，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在好像是 BTalk 上面就是滑到一个很帅的男生，重点是他还加我。
现在会不会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BTalk 了？
因为毕竟他已经
死很久了，
死很久了，对。
好，反正就是一个很老牌的交友软体。
我上次透露我们的年龄，就是 BTalk。然后重点就是我那时候跟他聊很久，我想说啊，好爽哦，我钓大鱼了，他好帅哦。他就所有照片里面，他只放一张大头照，就是那个真的是很帅而且很干净的男生，看起来就180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聊得很开心，想说啊，我一定要约他来抱一下。结果我那一天跟他大概最后一天，我就应该可以约他出来。我就大概跟他聊到两三点，那时候已经是我体力上的极限了。我就说好，那你要不要来我家玩？干两三点呢，要玩三小，
玩我的身体。
然后他就说好啊，那我去找你。我就给他地址之后，我就直接去就是管理处那边帮他开大门。
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敢呢，你直接给人家地址。我跟你讲，我是不肯约在我自己家的。
你知道什么？因为我很懒。我就是想要你来，
你懒得出门对不对？
我懒得出门，然后其实我会把我自己 settle 好，可是你就是你来，因为我懒得出去。
欸，那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一到你家之后被吓到，因为你家实在太乱了。
我跟你讲，他们来之前我都会把我家打扫干净，而且我会喷香水。
女生的伪装啊。
然后反正他们来就欸，看到我还蛮干净，就是还蛮 OK 的。然后重点是他那天来之后，我一开大门我就骂干你娘。你知道吗？因为他这照片身材太帅，就一看起来180，就本人来大概就155而已。
我比你还矮。
我156欸，然后可能讲比例关系，我看他比他高很多。然后他就是头发短短的，然后眼睛小小的，然后鼻子很尖，然后
嘴巴也很尖。
然后我顿时就是脑海中浮现干屌龙的图片的样子。他就一来他就很急慌，他说欸嗨，我是叉叉哦，你就是肉沙是吗？我说对。 然后说好，那我先进去你房间好了。他很积极，
他是不是很急迫就想要进去？
因为现在已经两三点，而且那时候我很想睡。我当时想说，如果再约不出，我就要他妈睡觉了。就是我已经在这个人身上花很多时间了，
我一定要约到，
一定要约，而且很帅，就是会成为我一个
动力。
对对对，
想要看这个人到底有多帅。
干，结果开门后那时候两三点，我就超火。我心里面当时除了骂出来之外，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会骗人？你为什么可以骗人？还跟我说你不是叫我来吗？我说你跟照片上面长完全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你花我很多时间吗？然后他就说哦，可是这是叫软体上啊，本来就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啊，而且难道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就问我你不知道照片上面那个人是谁吗？我后来
这边是肉沙，超扯超扯。
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告诉不行，你不能进来，拜拜，我们之后再聊，我今天真的没办法。我就直接跟他说哎，你我真的不行。我可能真的太伤，因为我很生气。我觉得你就骗人、啊、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骗你，你一开始就知道他长这样可能还 OK，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他长这样，你应该就不会约他了。
一定。后来他就回去，我就直接把门锁起来，大门的那个关起来，因为他本来一度还要进来，就是要硬要进来，我就直接
你这真的很可怕。
我就很强势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就跟你说不行，然后就把他
就跟你说了不行。
对，然后后来我上楼，我还气不过，我还就是打开那个 app， 然后直接回他说真的很可恶欸，你这样骗人，你真的很夸张啊，我就直接把他封锁掉。然后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就是跟我旁边的室友讲，就是那时候是住学生宿舍的，就是
隔壁房的。
对，然后我就把那男的照片给我那个隔壁房室友看，我说干，他照片上给我这么帅，就来像干搞了。他说干，照片上那个人是
周汤豪。
周汤豪。你有没有脑子？我说周汤豪，周汤豪是谁？
这件事情除了干搞龙很荒谬之外，另外一个荒谬之处是肉沙竟然不认识干搞
一个大学生，我不知道谁是周汤豪。然后我还很怒气冲冲的打字跟他说你怎么可以骗人。这件事情真是超好笑，
就是怎么可能会没有发现那个人是周汤豪。
我就宁愿相信，然后想说啊好吧，他可能没有别的照片了。
没有，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在交友软体上，我如果看到这个人的照片比较帅啊，或者是感觉好像有点假，好像我有点分不出来是真是假，我就会把他的图片下载下来，然后用 Google 移图搜图看有没有人跟他长得一样。
这蛮累的。
没有，可是我跟你讲，这招真的很有用，因为有一些可能那种比较小有名气的韩星啊，你也不知道是谁啊，可是有些人就会盗用他们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型的 KOL 你也不认识。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已经被冲昏头了、欸、因为我已经就是
你已经软子冲脑了，
就我觉得没差了，我觉得他好啦，就相信他这么帅。
那没差干角龙你也上啊。
我不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才是最强的那一个，我还对他说那种话。
对啊，你竟然不知道谁是周汤豪，这真的很瞎、欸、
难怪他当初会跟我说可是照片上本来就会有落差。可是这落差太大。
没有没有，如果是一开始就认识周汤豪的人会直接戳破他说你这照片是不是假的。
对，我跟他聊超久。然后我还问这件事情气好多天。OK， 好，所以你现在笑完我的，换我来问你。乔安，你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好笑的事情？还是你跟我一样也是强妹？
我觉得我应该不算到强妹、欸、
怎么说？
因为我刚刚就讲了，我就一定会先把那个人照片先上网查过一轮，然后我也会让对方知道哎、欸，我是长怎样哦，我就是长这样，我也没有就是修图很夸张或什么。
你
我 会
给他全方位的照片吗？
360度你可以转转看。没有，我就给他看说、哦、其实我有点胖啊或什么之类，哎，我是个龙妹啊，可以吗？
你有遇过一些比约出来之后还有一些？
可是我觉得约出来之后有一些，就是有时候在网络上你知道约炮，就是有时候想要解决一些生理的需求、嗯、你就一定会先在网络上先确认好这个人的尺寸大小。
更认真。
认真。那、啊、我会先说那还是说你可以先验货一下，验货一下。
你会看屌照？
一定要的啊，万一很小、
欸、
我不能接受、
欸、我认识你那么久忘不太知道欸，我不知道这件事欸。那你有给他看你的 vagina 吗？
没有，可是我会给他、
欸、我要验货，
我会给他看我的就是高峰，
高峰，
高峰。
哎、欸，你的高峰有一点真的很高。
没有，我就是会先就是稍微看一下，
然后确认之后再
约，确认之后再约。
那你们是约哪里？
我跟你讲，如果他传的屌太小的话，我就不会再回他了。就是屌越大，我回讯息的速度越快。
靠，真行。其实我不太知道男生是怎么去判断要不要跟任生约，除了颜值很正之外，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男生搞不好有些人是觉得有动都可以吧，
就有动60分这样子。
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样，我觉得还是要说这个人看我看对眼，
就是感觉啦。
我跟你讲，我之前有遇过那种感觉是骗炮的，就是他可能是拿别人的屌照来骗我，所以
你有骂他，
所以外表
我要生气，
外表可以造假，屌照也可以造假。我跟你讲，我那当下就是觉得说，哇，这个人的身材跟这个都很
OK，
然后我们约出去，我们也是准备要就是开干了，就在床上，然后一摸，想说，嗯，这个手感很不对，
这个粗细是不是他也像女生会从往上拍，知道吗？他还是往上拍，看起来有点
就有点照片，可是想说，可能他还没进入状况，不然我再加把劲好了，我再
努
力
一
下，
努力
一下，对，
努力结果，
努力结果就是他，结果他一下就射了，我们根本什么都还没做。
哎，那很尴尬。那你们后来
超尴尬，而且没有给我，后来就只跟他讲说，那既然你已经看起来比较舒服，那不然我先回家好了。
所以你会愿意去对方家里？你是去对方家里还是开？
去对方家里或是开房间？
那房间钱谁出？
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嘞、欸
啊，
就是男生出啊。
高高男生出，哎、欸，我跟你们讲，就是其实我以前啊，我就不知道哪来的霸气。那时候我学生如果是真的要开房间，我还跟他会说我们一人一半。我不想要让你觉得我占你便宜，我现在发现我好傻哦。、欸、我真的觉得我超善良又很正义的。
不会啊，我之前 有一些也是我会跟他一半，就是如果这个男生我觉得 还不错的话，我想要跟他有下一次。
可是如果现在男生还跟你说有一人一半
也 OK 啊，就看他看我想不想跟他有下次。我觉得如果我想要跟他有下次的话，就是我会愿意多付一点，或者是这个人丑到我不想跟他有下次，我也不想要欠他，我也会付。
哈，真假的？
因为就是觉得说，万一他为了那500块或1000块来找我怎么办？
哎、欸欸，上次那个房钱500，
我转账给你，拜托不要再来了，小屌不要再来，拜托。
好烦哦。
可是交友团以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想要约炮啊，但是其实除了约炮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人是真的只是上来交朋友。你有遇过吗？
有，我真的有遇过只是在交朋友，虽然很少，可是真的记忆还蛮清楚。就是例如说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又是大学，就是那一次，就是整个我们大学那边下大雨，因为台风天，然后我跟我同学在外面叫不到任何的计程车，然后那时候已经大概是9点10点，就是叫不到，因为雨太大了。
我懂，就计程车也收摊了。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跟交友软件上面一个就是算是大叔叔聊到一半，就
大叔，
对，然后他就说 OK 是哦，那我去载你们，我就直接载你们回宿舍。结果他就真的开着车，就是到我跟我同学那个地方，直接把我们送回我们的就是女生宿舍。
哎、欸，天哪！等一下，我想问你们上车的时候没有觉得很害怕吗？
没有，可能因为我老练，可能因为我很知道什么。
你们
大叔叔开心，
你们没有怕说大叔把你们再去卖之类的吗？
一开始会想一下是不是有点危险，可是想到如果我们之后再更晚还叫不到车的时候，我们宿舍门禁，我觉得那通知我爸妈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此还是要呼吁，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哟。
对，之后我们就还是继续联络，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叔。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个好人，他就当作帮你们一把，他搞不好也没事，
就想说帮小妹妹一把这样子。
那之后小妹妹可以帮我做什么吗？
没有，我们之后就只是很单纯的就是聊聊天而已。那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又是发生在晚上。我发现交友软件的事情都是在晚上，
因为大家可能白天都在睡觉吧。
那时候就是晚上肚子很饿，大概是凌晨2-3点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通常都会叫麦当劳，然后我就跟我交友软件上面的一个男生聊聊说，哦，好饿，好想吃麦当劳哦。靠，他就直接开车买了 全套那个什么
快乐分享餐，
对，快乐分享餐，然后直接送到我宿舍门口。那时候我已经住外面了，所以就直接下去拿。然后那时候下着大雨，雨爆大哦，他就这样直接送过来。然后他送到我门口的时候，全身都湿了。
请问是把交友软体当 Uber E 吗？
我没有。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天哪，太人也太好了吧。我那时候虽然没有想要约炮，可是我还是很有礼貌，我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上来坐坐，我觉得雨真的很大。
对啊，就算没有约炮，你也要给那个毛巾擦干吧。
结果你知道，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送你一个麦当劳，我就先回去了。
什么？
我就还是有遇到这种好人。
可是这种人他们心里面到底都在想什么啊？
然后反正他送完我之后他就回去了，后来我们也没有继续聊天，可能他觉得我很丑吧。我本来想说他可能会再聊、
欸、我也有约过这种，就是 我心里面想说，他可能觉得我很丑的。
不过他很有礼貌。
就是我之前在也不算交友软体，可是就那种匿名聊天的，就是 WuTalk 上、就
是。你是不是超爱玩 WuTalk？
我超喜欢玩这种匿名聊天呢、欸。
以前很常靠你在玩 WuTalk，
因为我觉得 WuTalk 就是无负担的，想离开就离开啊。因为交友软体，你的账号就是一直在那。
可是你知道，我到后来玩 WuTalk， 就是你是男还是女，就是一开始进去说我男。怎么158怎么多少，就是你要先报自己。
这种如果一进去就要先报身高体重，我都会直接不聊啊。我觉得回，我觉得回说，那如果我今天180女，那你还要跟我聊吗？或是我今天体重95，你还要跟我聊吗？
应该就直接说对方已退出聊天室。
好，我先回来。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用 WuTalk 聊天，然后我们聊了很多跟就是爬山有关的事情，因为我还蛮喜欢爬山的。
哎、欸，这件事情很正向哎、欸，感觉在山里面要干嘛？
本来想说去露营的时候应该可以打个野炮，结果没有。
这也太正向吧？所以你们后来还有继续？
我们后来就去爬了两三次，一起爬山。
哎、欸，这样蛮难得的、欸，就是以交
其实蛮难得的，就是会一起去运动、嗯，可是不是床上运动。
所以其实在这种软体上面或是这种地方还是可以认识到正常的人。
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后来也是有遇到一些可能真的只是单纯吃饭，或是我觉得有些男生可能是以满足女生的愿望为乐吧。我可能就在跟他讲说，
你说像当干爹之类吗？
对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哦，这个女生就是由我来 control。
那我怎么还没遇到？
没有，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是我跟他讲说，嗯，好想吃饭店的 buffet 试试看哦，都没有吃过，结果他就真的带我去六福皇宫底下的 buffet 吃饭。
那吃完之后你们还有？
本来吃完的时候问他说要不要去你房间坐坐，他说，哦，没关系啊，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
我觉得他很有礼貌。
没有没有，他应该觉得我很丑吧。他想说这女的怎么那么会吃啊。
他说哦，他看起来就是很想吃饭，那他先回家。
他好像不想吃我，他只想吃东西。
他说 OK， 有满足他的愿望那就可以了。
有可能
他是好人耶、欸、
我觉得也是好人啊，就是他还后来还载我回家，
就算拒绝也是好人。对，
的确我觉得、
就是、用一个时间还蛮早，我送你回家，我觉得
很委婉的拒绝。对，其实我觉得上面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不约炮，他们其实只是图一个时间能够有人可以陪我一起消磨或度过。
嗯，我懂。可是我觉得很多，我在上面遇到蛮多男生，其实他们聊到最后就只想要听到我讲说，对，我就是爱玩，就是一开始可能正常聊天，可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上面可能被很多女生
骗了，
然后到后来他也不太相信我是一个还是可以正常出去交友的一个人。就是
我懂，可
是
他们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认真交往的女生。
嗯，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连爬山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跟社会上对于会玩交友软体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交友很乱很复杂有关，
就我觉得这会有刻板印象。哎、欸，可是我从来不会忌讳跟大家说我在玩交友软体，
真的。我也其实我也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很坦诚的说你跟这个朋友是哪里认识，我说哦，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啊，对方就会给你一个很怀疑的表情。
我懂，就是会遇到很多这种人会说，可是你不觉得你不了解他的背景很不安全吗？
没错，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身边认识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交友软体只是一个方法。
难道你就可以确定你的同学背景就安全吗？
一定还是可以啦，可是我觉得交友软体也是可以认识他的背景的人啊。
那我觉得主要是心态可能要比较正确一点，就是你到底是想要约炮还是正常交友。
我觉得就是带着一个 easy come easy go 很 free 的心情，反而就不会就是受限太多。因为我觉得有些女生会好像在交友软体上遇到的男生约我出去就以为对方要约炮，
可是我觉得九成都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需要被那个观念需要再矫正一下吗？我不太知道说这个说法到底怎么说，
要态度矫正了是不是？
对啊，就是说，对，我是在交友上面，我们可以约炮，我们也可以约抱睡，然后我们也可以就去爬山。
请问要约抱睡？
哎、欸，我跟你讲，我把这分得很清楚哦。
你说就只单纯是要抱睡吗？
对啊，我真的很讨厌大家觉得说就是约抱就是约炮，我觉得我要推广这个观念，就是他会说一定要解决我的生理需求，可是像我就想说我就想抱抱而已，这是一个
不是，我是不相信有人真的是抱睡、
哦、我,
我觉得我觉得抱睡到最后一定还是会上床，还是会做某件事。
我就说不要，我就说可是你刚开始跟我说只是抱抱欸。然后就一直说不要，
我就想说那如果你要约抱睡的话、嗯、你不会去找会计师哦。好笑吗？好笑吗？
我就很kill。
等一下，我刚刚还没有讲完，
我直接打断。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交友软体还是在一般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不要用过度的想法或者是猜测对方到底是不是想要对你有什么企图或者是对你有什么意图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像是你身边有人一直给你抱怨、欸、
没有，就是也是我觉得不算是一直抱怨，就是以前的同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又遇到了谁要约我出去，我觉得他可能对我有意思。但是我自己在交友软体上或者是平常认识朋友，我觉得就是 OK， 大家就是相处啊，当朋友啊，那要变成男女朋友或什么，那是之后的事情，
就先不要先入为主，就人家认识你就有意图。
其实我觉得交友软体上很多人可能都太先入为主，所以没有办法单纯的交友，
他可能觉得说啊，他认识他就想要睡我，说不定你是真的只想认识一个朋友，
真的。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睡一个人吧。
对啊，他可能还要挑一下。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他就是聊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意图了，其实最后结果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决定他的发展的，
是没错啊。
那你那个同事干嘛一直玩？
我觉得他就是很享受被很多人追的感觉。
你是说就像我们上一集说的成瘾？
对，我们上一集提到那个成瘾症，流连忘返在交友软体中，好像自己很受欢迎。
一打开那个 app， 然后里面是100个人密你说嗨，早安，晚安，我好行。
其实我觉得玩交友软体之后是有一点有一些后遗症，例如有时候想说啊，会不会有人密我？会不会有人密我？
我跟你讲，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滑，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人密我，然后我就会疯狂打开那个app，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就是跟我聊天，后来发现有时候
其实根本就没有，
就是我自己一直逼我自己去看。
那你觉得还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像我觉得我那时候玩是因为觉得好像瞎人陪我，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当我一直玩了好几年之后啊，就会有留下一些后遗症，例如说可能其实那个陪是需要一直持续陪我的，只是那时候是不同的人，然后直到
我懂欸、嗯、我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玩交友软体玩久了会让你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因为反正我只要害怕孤单的时候我就上去约个人
就
有了，
然后
就
出来聊聊天或是要干嘛，
对，或吃饭，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了。
但我觉得那些到后来我现在看出去还蛮虚假的，因为其实我没有一个是真的变成朋友的。
是没错，而且其实有些可能到后面也都不会再有联络。
对，然后
就真的只是当下的陪伴而已，
对，就当下的，然后就当下的陪伴而已。
可是这对人生的长久而言，其实没有什么，
是没有帮助的。
对，
真的没有帮助。对，然后但是我到现在发现，就是说过去这一些人陪伴你，可是到现在我还是需要透过我自己去认识我的孤单。
或者是对、
嗯、
对，或者是我要做一些自己也能做的事情，让自己不要觉得那么孤单。像我觉得听音乐可能就是个好方法之类的。
听我们 podcast， 还趁机打广告。
好的，如果大家有人觉得很孤单的话，就是欢迎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可以跟你聊天哦。
或是你可以疯狂私讯 IG 吗？因为我会很快回你。我好像很没好像没事。
他会以为这里是交友软体，然后一直很认真的回你讯息。
我会很认真回你，我会回超快。
好，那除了很害怕孤单，然后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之外，你觉得还会有什么其他后遗症吗？
那时候我有一任男朋友，其实这样说起来好像蛮渣的、
就
是、
你
就
是扛没有渣女啊，
我超扛。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渣，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有另一半的期间我是绝对不会玩交友软体，可是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快到尾声了，就是已经觉得你知道这段感情气数差不多尽了、
欸、这不是理由哦。
然后我
这是什么渣男的起手式？
对，我渣女起手式。然后我那时候跟我那一任男友吵架，吵完之后我就开了那个交友软体，然后我只要一生气我就把它下载回来。我已经不知道我就是删掉后下载回来几次了。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直接约一个男生出去，就是晚上喝豆浆，然后喝完
喝豆浆，
真的
是一个隐喻吗？
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永豆。
OK， 好，
就吵完后我就跟他去吃永豆，然后就跟他诉苦说：“好，我男友好白痴，这样真的靠北，真的超靠北。”然后后来
这是不是一种报复性的心态啊？
对，就是透过这种方式让我自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爽。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要透过这种方式？是因为交友软体上那些约出来的男生可以给你男友没有给你的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当下想要有一个男生陪我，而且我觉得我某部分想要气他，可是我没有让他知道，就有种像出轨的快感。我没有出轨过。我只是约吃豆浆，应该还好吧。
可是很多时候这就是出轨的前兆啊。
可是之后也没有再约出来啊，就那一次
要确定哦，
完全确定。 欸，那乔安，你有没有就是玩交友软体之后留下后遗症啊？你看我刚刚讲那么多，你应该也有吧？
我觉得一定会有，譬如说有时候还是会想要找一些不在我生活圈不认识我的人，可能聊一些没有办法倾诉的心事，或者是我觉得一定有那种状况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懂，
可是就因为他不懂然后你就想要去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讲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可是其实现实的状况是即便我跟那些不认识的人讲可能他们更不懂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抒发的管道啦，可能会不会现代人抒发压力的管道之一是在交友软体上聊天啊。
可是我觉得享受应该是说一个完全不知道你背景的人他听你讲话这件事情
哦，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这种被倾听的感觉，
就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成见，他也不知道你的背景，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地跟他说。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就是树洞的概念啊。不管
树洞的概念是什么？
树洞，
什么是树洞？
好的，马上为大家科普，树洞的意思就是指说呢，你的心事可以跟树里面的一个洞讲，他不会给你任何的回音，然后他后面就被衍生说就是你可以跟一个任何一个人尽情的分享你的秘密，然后你的秘密不会被别人知道。大家也可以把我们当作是你的树洞，跟我们说你的秘密哦。
你就疯狂在我们 IG 私讯我的树洞是什么哎、欸，我觉得大家会不会开始把我们的 IG 那个小盒子当成是就是我有什么事在这里讲一下，我有什么事在就是这里留个言，
也没有不行，可是因为其实我们的 IG 也只有大概三四个人追踪而已
我们没有就是树洞可以分享，
请大家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IG 把我们的 IG 当成树洞也可以，
我会回超快我真的我真的就是回超快，
会把你的讯息当作交友软体的讯息再回哦。
哎、欸，我们可以把大家的讯息就是放在我们 Podcast 里面回大家。哎、欸，
那如果希望乔安回女讯息的话就是要屌很大我才会，
你说先就是仪式就先传上屌照，然后说哎、欸，乔安我想问我就说哎、欸，这个问题 pass 给你
我们会说这个问题是谁回复的这样。回到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在交友软体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就是遇过很多很好笑很雷的事情，
很强，包括自己是强妹
但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交友软体或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人的时候，就是不要有太多成见啊，在不要有太多成见的前提之下不要忘记保护自己，那我觉得就 OK 啊，
就是可以不用先预设立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尤其在交友软体上面也许你们说不定聊聊可以真的成为一个朋友。
对啊，或者是在交友软体上找到真爱这种事情也不是没听过。
对啊，我觉得、欸、应该越来越长了吧，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大家的观念比较正确，比较不会像之前可能一开始我玩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就是女生玩这个好像不太好，
或觉得说在这个上面的女生好像就很脏很随便。
但我觉得之后交友软体一定会越来越多人玩，就是可以 open mind 一点啊，
所以就当作是一个认识朋友啊，
就是瞧下去。
那你们在交友软体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想要跟乔安或是若莎分享呢？
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盒子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在上面为你们解答而如果你要问乔安的话记得我们刚刚里面的仪式
记得在 IG 搜寻乔下去，拜拜咯，
拜拜。